TikTok 面临世界各国多重法律与禁令，中共新控制手段数毁人民币与网络身份证，全球输出罪行日本珠宝展中共粉红熊猫奇观，韩国验出中共电商产品塑化剂超标258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29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 TikTok 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和监管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各方的质疑。近期 TikTok 在美国不单只因一名10岁女孩参与昏迷挑战而丧生的个案遭到起诉，还因为他在英国的职场文化问题亦被员工起诉。 TikTok 的昏迷挑战最近成为了法律讨论的焦点，美国费城第三巡回上诉法庭决定重启一宗针对 TikTok 的诉讼，案件涉及一名10岁女孩尼拉安德森的悲惨死亡。这名女孩在尝试 TikTok 上的昏迷挑战不幸身亡，该挑战要求用户通过勒住自己条颈达到短暂失去意识的效果。法院裁定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需要对它的平台上推荐的有害内容负责。虽然联邦法律通常保护线上平台免于因用户发布的内容而承担责任，但法官施雅慈指出， TikTok 通过它的演算法向用户推荐内容，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在度进行他自身的言论表达，不应该受到通讯规范法第230条的保护。施雅慈法官表示， TikTok 的推荐演算法并非单纯的第三方内容，而是平台本身的编辑行为，裁定 TikTok 需要对他的演算法推荐的有害内容承担法律责任。除了面临美国的法律诉讼， TikTok 在职场环境方面亦遭到了起诉。彭博社8月28号报道，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在英国遭到一名内容审查员的起诉。一名前 TikTok 内容审查员阿尔塔米拉洛在英国对该公司提起诉讼，他指控 TikTok 在工作环境中存在残障歧视，并称他有毒的企业文化导致他身心疲累，最终出现了任神并发症。根据他的诉讼状， TikTok 在除坏项目中要求员工完成不可能达到的工作目标，并且他因多发性硬化症遭到歧视。他表示在压力和骚扰的影响下，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敦促法庭判令 TikTok 赔偿他的情感伤害和健康保险损失。这一案件亦揭示了 TikTok 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文化问题。早在2022年，TikTok 伦敦团队就因与中共管理团队的文化冲突而引发了员工离职潮。员工指责公司内部关系建立在恐惧而非合作的基础上，工作时间过长，并且对于未能达到工作目标的员工会进行严厉批评。这种环境不单止令员工感到不满，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TikTok 的影响力不单止体现在法律和职场文化方面，同时引发了关于内容传播的争议。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研究发现， TikTok 用户对中共人权记录的看法受到平台内容的影响。该研究指出，相较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上关于中共人权问题的负面资讯较少，每日使用 TikTok 超过3小时的用户对中共人权记录的看法会越趋正面。这个发现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强烈关注，担心 TikTok 可能被用来向年轻人传播亲中共的资讯。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曾在国会作证时警告说，中共政府有能力通过 TikTok 影响美国用户，这种影响难以被察觉。此外，美国总统拜登亦在今年签署了法令，要求字节跳动在明年1月19号前出售，否则面临全面禁令。如今 TikTok 面临的不单只是法律和职场环境的困境，还有来自各国的封禁措施。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有20个国家和地区对 TikTok 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封禁和限制措施。这些国家包括 阿富汗、澳洲、比利時、加拿大、丹麥等。其中澳洲和比利時已經決定在聯邦政府設備上無限期禁止 TikTok 的使用，理由包括國家安全和私隱保護。此外，歐洲和其他地區亦對 TikTok 施加了各種限制，例如歐盟、法國、印度、印尼等國亦對 TikTok 實施了不同程度的禁令或限制。這些封禁措施顯示了各國對 TikTok 潛在風險的高度重視。針對這一現象，希望之星記者採訪了知名自媒體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David 表示是因為這些國家都看到 TikTok 的危害性。 David 從三方面分析了它的危害。第一點，就是它可以通過它的演算法隨時隨地控制有什麼內容可以給人看，什麼內容是會被打壓。在這一點，很多現在的人將抖音比喻為木馬屠城，就是因為它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沒有壞處，但實際操作上它已經可以改變，特別是很多年輕人的腦海中它都可以去改變它的認知。 David 說，第二點就是它搜集資料這一方面，因為現在的資料可以說是被軍事化，在網絡時代它們亦是一種軍事行動，所以在搜集資料上，這個亦是為什麼很多國家看到，因為抖音的背後其實就是中共，字節跳動其實在中國的話是完全受到中共的資料、法律等等方面的控制，所以任何資料抖音收集的都是可以被中共掌控的。另外第三點， David 強調，我認為它其實已經成為了一種精神鴉片，很多國家亦看到它現在已經影響到幼兒或者是未成年人的健康心理發展，因為大家長期在看影片，他們沒有去花時間學一些有用的東西，比如說新的技巧或者新的知識等等。在這方面其實已經變相令年輕人開始去依賴這個演算法所提供的所謂的快感，但實際上是在這裡慢慢地燒毀下一代的成長。近期中共通過推廣數位人民幣、網絡身份證及嚴格打擊 VPN，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公民生活和網絡的全面控制。美國經濟學家安東尼奧·格雷斯福在大紀元刊文指出，中共已建立全球最為廣泛的監控和社會控制系統，當前的措施令到其他民眾和掌控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根據雷格斯福的分析，中共的控制手段涵蓋了包括數位人民幣和網絡身份證在內的多個領域。數位人民幣作為中央銀行發行的數字貨幣，雖然與傳統人民幣一對一交易，但它為中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監控能力，每筆交易都必須通過實名登記，這個意味著中共能夠追蹤和控制每一筆資金流動。最终，如果现金支付被完全取代，所有的财务活动都将受到严密的监督，任何被中共认定为不受欢迎人群的数字钱包可能被直接关闭，从而切断他们的消费能力。网络身份证的推广亦是中共控制策略中的关键部分。最近，微博、小红书和抖音等平台已经开始测试这个新措施，要求用户使用真实身份进入注册，并显示用户的地理位置。这个做法不单止与现有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挂钩，还可能令中共能够更精确地控制个人的线上活动和社交网络。如果用户的社会信用评分较低，他的互联网特权亦可能被暂停或剥夺。与此同时，中共对 VPN 的打压亦在度加剧。此前很多中国线民依赖 VPN 绕过防火墙访问被掩盖的国际新闻和禁忌内容，但是现在只有中共批准的 VPN 才被允许使用。这些 VPN 不单只需要向北京提供用户资料，还配备了监控和限制功能，进一步巩固了中共的网络主导地位。中共的网络监控和控制不单只限于 VPN 和数位货币，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亦已经成为中共监控和控制的公民行为的核心工具。全国范围内的7亿个闭路电视摄像头和面部识别技术 和社会信用评分系统相结合，能即时追踪和评估公民的行为和言论。低分数可能导致访问基本服务和生活必需品的权利受限，包括银行服务、旅行、购物和就业机会。这些措施和中共对外国新闻的封锁及对国内媒体的严密控制结合在一起，令到中国公民几乎无法接触到中共所不认可的国际资讯。 Gmail 和外国社交媒体平台被封锁，国内平台亦处于严格监控之下，任何不符合规定的言论和行为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中共需以掩护网络安全和减少犯罪为理由实施这些控制措施，但格雷斯福认为这些措施实质上是为了加强对中国公民的全面控制。随着数位人民币和网络身份证的推广，中共将进一步巩固它对网络世界的绝对主导地位，并确保对民众每方面都能够实施细致入微的管控。8月27号，两名中国女子在东京羽田机场入境时被日本警方逮捕，他们被认定是国际盗窃团伙粉红熊猫的成员。这个团伙经常跨国盗窃珠宝，这两名女子分别是37岁的胡慧玲和余小凤。警方调查发现，他们曾在今年1月的东京国际珠宝展上盗窃了6颗珍贵的珍珠饰物，总值186万日元。有确凿证据证明这宗盗窃案的存在，警方同时推测他们实际涉案金额可能高达1000万日元。盗窃得手后，他们迅速离开了日本，试图逃避追捕。但是胡慧仪和余小凤未能逃过警方严密监控，日本警方通过展会期间的监控录像迅速锁定了他们的身份，并展开了追踪调查。在确定他们的身份后，警方发出了通缉令，预计他们将在未来继续使用相似的手法。8月28号，东京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另一场大型珠宝展，胡慧玲和余小凤在展会开幕前夕再次抵达东京，试图借机进行盗窃，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精准锁定。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他们被警方当场逮捕。粉红熊猫团伙主要由中国湖南籍人员组成，以短期签证入境欧洲、日本等地进行跨国珠宝盗窃。过去几年，该团伙在日本多次得手，亦曾多次被捕。2017和2018年，该团伙成员在东京国际珠宝展上接连被捕，显示出他的犯罪活动的高频率和持续性。胡慧玲和余小凤的逮捕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很多网友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评论说真是没面子，偷东西偷到上晒瘾，见到这些人真是想呕啊。另有评论指出，大偷文化输出，吃喝嫖赌骗，中共走向世界，震惊世界。还有网友说这些都是同一个套路，背后都有幕后背景撑腰支持他们这样做的，你懂的，如果不是哪有这么有自信啊。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近日韩国首尔市政府日前针对 AliExpress 总部设于美国波士顿的中共电商购物平台 Temu 所贩卖的儿童用直排轮溜冰鞋、单车、滑板车、眼镜等16款产品进行了安全测试，并在28号公开了抽验结果。其中8项产品被验出有害的致癌物质，其中一款儿童单车的座椅、刹车等方面验出塑化剂物质 DEHP、DBP 超标258倍和17倍，把手验出原超标19倍。另一款单车的座椅贴纸柱验出 DEHP 超标240倍和149倍。其中单车铃铛塑胶部分被验出原成分超标 1.5 倍。儿童用直排轮溜冰鞋验出两种塑化剂成分 DEHP 和 DINP 超标218倍，并且物理安全检测并未符合韩国国内标准。包括直排轮溜冰鞋的外观、构造、性能等专案都没有达标，产品上亦能发现有破损的地方。 还有两款儿童用的滑板车在物理安全检测上亦未达标，产品有破损的情况，而且滑板车的刹车功能亦被发现不合格，产品并未设置手刹车，同时验出产品的 logo DEHP 超标198倍。另外在两款儿童用眼镜框当中亦验出超标的有害物质，包括在镜框鼻梁架验出超标170倍的塑化剂成分，镜架亦同时验出238倍的铅。报道指出，首尔市政府仲将在9月针对奶嘴、手机壳、手机支架等产品继续进行安全检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